各位老师、师兄们好，又到周四了，魏老师微言答义的答疑时间，老师已经在线了，师兄们有问题的话，请直接开麦问老师啊。因为我们每天现在呢都有师兄或者座谈的师兄，看看就是在其他时间报名，这个座谈的师兄可能临时有事啊，现在有空的师兄，您上来的话，在这个会议的话，您直接开麦啊，可以说一下您休息的情况，或者有问题，你就直接开麦问老师。说到这儿呢，咱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丙午一班的学习班呢，现在，人数很多了，分了八个组，报名这个座谈的是133人，已经参加座谈的人数是57人，还没有参加座谈的人数是76人。如果说您，之前，报名参加座谈了，而且当时有事儿的，现在正好在会议，您就开麦啊。有问题问老师，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话，说一下自己修行的情况啊。就是我们这个丙午班的，就是其他的师兄啊，比如说组长啊，或者是班委啊，什么，就是咱们这个义工师兄嘛。如果说您有想聊的也请开麦啊。如果暂时没有的话，那个现在暂时没有座谈的师兄。
行，
那我就把您的问题发到聊天区啊。
好的，谢谢。
请李师兄帮忙贴到这个屏幕上，方便老师看一下。我先念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有原文。这个问题呢是问答集的188问啊，我们师兄都很熟悉这一问，可能大家都读过啊，也都看过。我先读一下，之后呢，就您说跟老师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谢谢。
118问，昏沉昏定与正定的区别。答，昏沉是睡着了，手倒了，手印散了。昏定呢，头有点低，手不倒，手印不散，如昏如昧，但有知觉，有迷糊的感觉。而正定没有迷糊的感觉，清清楚楚，没有念头。正入定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定深了就要发神通了，连蚂蚁爬的声音都能听到。由昏定到正定有个过程，慢慢会明了。昏久了，有时会转为正定。张师兄，请您问老师吧，您的问题在哪？
就是这个呢，那两天我学习，我就碰到这个题哈。我寻思，我不是老是一上座就好昏沉吗？那会问您一回，你说是昏沉，它就好几种类型。我寻思老这么昏沉也不行，我寻思我还要问问老师，请您帮我看看我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说昏沉嘛，你不手印还不散，等到过的时候，李丁，哎呀，手印没散，一瞅又忘念咒了，又没念咒，紧忙着念咒。完了，你说这要是昏定吧，完了还没有知觉，他是写的昏定你得有知觉哈。完我这还没有知觉。手印就是有时候倒，有时候不倒，但手印不散，始终手印反转的挺紧。大迪里他不是说的吗？由昏定到正定有个过程，慢慢会明白的。昏久了，有时候会转为正定。完，我寻思请老师，我看看我是这属于哪种类型的？注意点什么呢？那气儿我这始终寻思，如果说是，坐上就是心尔嘛，念咒嘛，不用管别的事儿嘛。我看着这个，正好学习，看着这个题，我寻思，哎呀，还是问问老师吧。要做的不如法的话，不合格，好早点改。要不得你说混的前座可坏了，现在280座了，我寻思还是问问老师吧。
手印不散，昏沉，手印不散。
对，手印不散，始终就是有手攥得紧。他
们写的是就是也不知道念咒了，啥也不知道了。
对，一整就好那样事儿。
那是不是无忌了？
我就怕这样事儿呢。说无忌不好吗？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昏沉呢，不知道他过去了，就是你不知道呢。等他过来时候知道。过的时候马上就赶紧进念咒，就紧着念咒，要念咒念得快呢。我寻思这也不知道耽误多半天了，你这耽误，你这昏沉不就咒念咒变数就不能够了吗？所以也得紧着念，还得。
你是不是看看无忌，落入无忌，啥都不知道？
对，那功夫啥不知道，过去那功夫啥不知道。
你可以查一查什么是无忌
啊？啥是无忌啊？
义工师兄会查，我现在也在查。
好的，感
谢。我记得元音老人也讲过无忌，
这无忌不好。问我这寻思我是哪一种呢？你说。完，手印始终不闪，有时候倒了，有时候没倒。李丁也醒了，哎呀，又没念咒，赶紧就先念咒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停多半天了，关键是。
佛学大师兄陈一笑查到了陈一笑这个无忌，发到聊天区啊。陈一笑解释无忌是这样说的：非善非恶，无可计别。对，张师兄您对照一下。
那还是啥不知道啊？非善非恶，那你那功夫像睡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等他醒过来知道，哎，看又没念咒。赶紧就念，老丈人也不行，是不是老师？
你问问自己，问问自己， 这是什么状况？你问问你自己。
对，我就看这幅图就得琢磨这整不整呢？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啊，它是属于啥呀？它属于昏沉，昏沉手印也没散呢，它属于昏沉手印散了，手印倒了。
你描述一遍都听懂了，
好
一直
的，嗯，
描
好的，
述
老
还是那回事儿。
师。那师兄，你目前来讲就发现就是咒语停了，你知道了，你就即刻提起咒语吧，做声。
对，
对，你就这样
行
做
了，
了。
赶紧明白了，赶紧去念咒，就这种情况。
也跟着主师开示吧，你不说吗？就昏沉的话，手印还不散，说定吧，就还是没有知觉，不太好判断。这个就你就自己看对照一下，警醒着点。比如说，马上就是因为我们打坐嘛，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要昏沉了，或者是要走入这个无记的时候，你自己是他是知道的。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咒语呢，就语速就慢下来了，或者是说您就发觉有点昏了，就即刻就是提起咒语之后，这个语速就每分钟10到12遍。完了之后，坐上再发现问题，你就再过来问老师。师兄您再细读一下啊。我再读一下吧，看师兄就对照一下，其他师兄也看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说师兄们有的话，您就开麦再问老师啊。就是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就我们修行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昏沉呐、昏定啊、正定。有人问嘛，主师就说昏沉、昏定与正定的区别，主师在这答：昏沉是睡着了，手倒了，手印散了。我们知道了昏沉是什么个情况了啊？昏定呢，就是头有点低啊，手不倒，手印不散啊，如昏如昧，但有知觉，有迷糊的感觉。这个情况呢是昏定，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啊。下面主持说了，又什么是正定呢？而正定呢，没有迷糊的感觉，清清楚楚的，没有念头。正入定时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哎，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是能知道的啊。之后就说定身了，就要发神通了，就是连蚂蚁爬的声音都能听到。由昏定呢，这就开始说由昏定到正定，它是有个过程的，它是慢慢就会明了，就昏久了，有时会转为正定。师兄们看看对照一下自己的一个修行，在这一块有没有要问老师的，你就直接开麦啊。
上师也说过无忌，特别是打气的，老是有师兄弟是这样，啥也不知道了，咒语也不知道念了啊。上师有个视频专门讲这个事儿，
是的，我记得我也看到过，但
我在打气那个里边有系列，打气系列里边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提醒他，马上又要进入无忌了，那个时候是自己在察觉到。
我又查到一个相关的吧，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无记空。有人问学人，有人问嘛，寂灭现前跟那个断灭无记空有什么分别呢？平师兄发了这个主师的开示第28问问答集里边呢。何种情况是无记空？答：一念不生时，一切都不知道了，就是无记空。这个主师在这儿，
对呀，这不很明显吗？
对，
啥
答
都
的
不。
很明确了。这个布师兄，您看一下，您看到了吧？
看
再
到
就
了，看
平
到
师
了。
兄，您再念一下第二十八
人
问。
性何种情况是无记空？答：一念不生时，一切都不知道了，就是无记空。但是没提手印的事儿啊，管是一不知道了，就是无记空。
对呀、啊，这个有人问嘛？何种情况是无记空？有老人
嗯，
直接就说了，
知
就
道。
一念不生时，一切都不知道了，就是无记空，他死在那儿了嘛。
这个
大
有
手
没有
印，
走音都可能进入无记空
啊啊，
正师兄又发了大手印前世，无记是什么呢？您再念一下。
就是他说那个，
就是像木头、石头一样，一个念头都没有，即所谓无记空。无记空就是灭受想定，灭掉了受和想，不接受外界的任何信息，没有任何思想活动了。
对，刚才老师也是说的，跟主持开始说的不一样了。刚才您问的时候，老师给你回说了。
是的。
我再发一段吧，这个是师兄，你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再继续问老师。刚才读这个哪块还是不清楚，就直接问，随时有问题的随时上来就问哦。
樊老师，感谢师兄。
其他师兄也是啊，我们会议的师兄都是修心中心的嘛，各个阶段也都不同。遇到问题呢，别觉得说这个问题挺小，我再等等，或者是我有空了看看主持开示，我能不能解决？我觉得不要这样想，因为咱们是在家嘛，在家修行，可能遇到各种情况，你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或者是说一忙起来就忘了。所以说，您现在有问题直接开麦就问老师。假如说你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是说跟老师说一说您现在的修行情况也都可以，或者是说我刚刚做，我是怎么做的，心念耳闻， 或者说打了几百座了，我是如何关照，我是怎么操作的，坐下用功，这都可以啊，跟老师聊啊。所以我就发这个查找这个，大家看一看，看一下吧。就是寂灭现前跟那个断灭无际空有什么分别呢？这学生问，老人在这说答哦，不同，寂灭现前就灵知了了，哎，没东西。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才百座十来十几座，十八座，然后我现在有个我这么做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我打坐以后来就很快就是。身体也都很舒服嘛，很轻松，然后也在练上咒上，然后就是咒后面时间长一点，我估计应该是30分钟以后，那种声音很就是咒呢不是很清晰，就是反正都知道在咒嗡布拉布拉的，这都在就是很快的就过去，很快就过去，然后我就现在做的时候手呢就慢慢有往下了，我这种情况下我都是通过检查一下手是不是接的按的紧不紧啊，因为我现在是第三手印嘛，第三印。或者呢就是把咒啊有意识的就弄清更清楚一点，就是慢稍微慢一点更清晰一点。如果不慢的话它就会就反正就是在转，就是那个都吊着在，但是不清晰。我这样做对不对？
他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完全记得住。
就是我打坐到后面就是三四十分钟的时候，就是一切也都清安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呢心是还是在咒上，但那个咒呢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每个字每个字都清楚，很就是不疾不徐的那种，然后都是属于比较就是就是哈哈就这样子的，就知道他在咒念，但是又有含糊。我的做法我现在就是。
你这时候别着急，你这时候观察一下有没有妄念了。
我要是有妄念的时候往往我是不知道在咒上，就是往往那种清晰我也查过的，有时候有妄念是那种都忘了自己。在似乎老子在嘴巴似乎在念，就是耳朵不在听。我那种情况还都是
情况，是不是有妄念了？你说了一大堆，
不明显，就是多数情况下是查是没有妄念，也有的时候有。
你现在是百座的十八座是吧？
对，
我就觉得好像是你要入定，逐渐逐渐那个咒语慢慢要脱掉了。你描述的，你就看看有没有妄念。没妄念这个情况还是正常的呀，但是可能是昏定，因为你说了手会往下倒，
往下了，对。
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得把手印恢复原来的位置，把咒语听清楚，应该这么干。
好的，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查一下手，把手该按紧的按紧，然后
不要按紧，为什么要按紧呢？
我这样，我觉得按紧有力度，让自己更清晰、更那个一些，保持这种状态。
都不用劲，念咒和手印都不要用力，轻松，听懂了吗？
听
懂没有？
听懂了，因为我一上座第一座开始我就是手印都是比较放松，都能很快进入状态的，就是放松的状态，就是能够在咒上面。那我就这样子了。好的，我明白了。就是把咒更清晰一点，手印手往上一点，手不用力。好的，感恩魏老师，感恩师兄。
师兄不客气啊，请稍等啊，刚才您不说吗？这个描述这个过程之后，就说三十多分钟时身体挺舒服嘛，完之后咒语就不太清晰了，手印就往下倒了下来了嘛。你就是纠正过来的时候，您不说了吗？就是因为咒语听不清了嘛，就手就是持咒的时候慢一点，把咒语听清楚，念几遍之后，完了之后再提起这个十到十二遍这个速度。你不问老师这样说可不可以吗？是吧？魏老师他问可不可以在这个咒语模糊的时候就在清晰的自己念咒，就是慢一点念清楚了，念两遍之后
我听他说慢一点是自然的慢一点，
对，
自然的慢。我认为他就是要脱掉这个咒，念着念着要脱掉了。那如果发现手往下放了，往下倒了，那要复位，这个时候要把这个那个每分钟十到十二遍要念够。
我手呢，老师，我手没有往下，可能是平着了。
平着也应该吧，那有点昏嘛。
嗯嗯，放松了，太放松了。好的，那我知道手复位，速度要正常恢复那个十到十二遍。嗯，好的。
而且他告诉他，你那个发现咒语越来越慢的时候，有没有妄念？如果发现没有妄念，我认为他是逐渐逐渐这个咒语要脱掉了。实际上没有妄念的时候，你咒语可以不念了，知道吧？或者是念着念着脱掉了。
好的，好，要发现有没有妄念。好的，我更注意一点。前面也查
过了这个事儿。
嗯，好的，三件事。好的，感恩魏老师。
师兄，这一点刚才老师又重复了一遍，就是你看有没有妄念？如果没有妄念，就是可以就是安然的这个，他这个不是你那什么的，他就自然的咒语就吃不动了嘛，就自然就如定。你不能说，哎，我是有点这样，我就不念咒了，不是的啊，他是自然的。老师跟您说了两遍啊，您记住。
我知道了。好的，嗯，我要回到，就是我也知道自己，我以前呢，就是不叫念那个的时候，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呢，我会刚开始前面打这个青铜心前十座左右，我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觉知到就清安，过于清安了，就觉在觉受上面了。后来我现在意识到，听老师的开示，我就知道了，就是一心要在咒上面。
对，好的，
我会检查。
不到那个清安，而是把那个咒对心抄到那个念咒上。
对，我会清安的话，就会在身体什么有各种境界就会出现了。嗯，好的，感恩。
这个事情虽然十八座那个关于这个座上这个事儿很清晰啊，自己也都知道。遇到问题呢，随时咱就问老师啊，这样的修行。
对，我经常听这个老师的开示，魏老师的开示特别清晰，特别有耐心。师兄方子也特别好，感恩。
答疑当中，魏老师的特点就讲的特别细。如果说你这方面，哎，这么说你不清楚，会换一种方式，嗯，换个角度再跟您说。
是的，非常受益。
嗯、对，我们都很受益嘛。嗯，其他师兄有问题继续开麦啊。张师兄，您讲。
哎，魏老师，师兄，我是百座之中的第五印嘛，第五印那个是不是无印？无印指同定指同那个食指并在一起，但是在练咒时候又发现离开了，又拼起来。那但是你发现离开又拼起来，不是又断了练嘛？又断了咒嘛？又走了神嘛？
一边念咒的时候，那咒也可以不停啊。
一边念咒，
一边念咒，
对，一边念咒，发现那个手指啊，有一点分开嘛，就是
我知道啊，你说的我听懂，和尚。爱上
那不是又用头脑了吗？又断了咒吗？
为什么断咒了？一边念一边和爱上
啊？对，不断咒，但是那个心跑到那个手指里面了嘛？不是跑到
那
个？那
就是发现，那也不能认其他那个错呀、啊！发现错了，立即纠正啊！
哦，也可以是吧？发现那个错，立即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因为
拼你说倒到腿上了还不扶起来，一边念咒一边扶起来，不能认其他错呀、
啊。还有呢，结印的时候那个脚啊，那个手脚，那个手掌是45度还是什么啊？有时候45度，有时候是慢慢的那个手掌呢立不起来，那你就又扶正了，就这样。
发现不对了就纠正，发现不对了就纠正。
好的，感恩魏老师。
师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但是有再说吧。好，感恩魏老师，感恩师兄。
我们现在新上座的师兄非常多，像刚才两位师兄都是在百座内的，其他师兄也是如此啊。有问题及时上麦问老师，经常跟着两位老师答疑，我们是都知道的。但我们就是每次答疑当中都会有新师兄上座嘛，所以说在这儿呢，刚才老师答疑也都说了，在这儿我还是要重复一下啊，就是我们持咒呢都是轻松自然的。你就手印呢，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这样就是最好的，就不要说在座上不行，哎呀，我怎么手印又滑落了，又倒了，又怎样的？不要这么想啊，就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就完了，不要再想其他的，你想其他的就没有做到这个座上只管咒语嘛，就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刚上座呢，指定是在这一块是挺生的，所以说，打坐了之后，慢慢就熟了。遇到什么情况了，你都会知道怎么处理。如果说不知道处理的话，您就开麦，然后问老师。其他师兄有问题可以继续开麦啊，问老师。
那个打坐时候脚通手通呢，我也知道身体是假的，是四大组成的，但是痛起来呢，断开那个杂念呢，知道身体痛是要假了，但是它还是痛，还是牵住你的念头走，好像平时生活一样，你知道身体是假，但是它痛起来你很难很难这个躲开这个嘛，那怎么办法呢？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人要有慧力，慧力强的就是看你怎么痛，不管你痛不痛，我只管把咒语听清楚，这样子努力倾听那个咒语，把那个咒语听清楚，一直听清楚，听，一会儿有可能他真的就不痛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我是也尝试过，但是在最痛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一般痛呢，
那你实在就是连咒也念不成了，那你就换换呗。
对啊对啊，有些我们都是能坚持的，但是特别一个半小时左右呢，就是脚呢又慢慢痛，痛到越强的时候又忍住，忍到最后呢还是动一下，那忍不住了，因为斗不过他，其他斗不过他，知道身体是假，但是在现实中，在那个痛的时候，你真的那个念头给他牵着走
了。我说了，你听到了吧？我刚才说了，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啊，是专注咒语啊，听到清清楚楚这个咒语啊。
后边还说了，那你还坚持，那痛的受不了啊，怎么，那你就换一换嘛，不是说了吗？
对。
我们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也是全靠自己的毅力，也坚持。刚才老师说了，就是我们在坐上呢，只要你只管持咒，你这个注意力关注到咒语上，你就不会关注到手痛和腿痛。师兄们刚开始打坐的师兄都可以去这样体会一下，你就这么去做，你就会知道，你当你腿痛的时候或者是手痛的时候，你就只管持咒，就把全部的这个关注力全放在咒语上，它一会儿就不痛。再一个，之前主持开示也都提到嘛，老师也一再提，就痛乃消障嘛，障消则慧开，所以说在这说的话，那痛也是好事。刚开始我们刚上座确实是，你要是不理会它确实做不到，但是也得去做，不能说你就一直在要关注它痛，你越关注它越痛。要咋说，心中心是实修的法门呢，也是吃苦的，不然的话也不是说我们迁坐嘛，迁坐内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嘛，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也不是说容易的事儿，也是通过自己的精进修行嘛才能达到的，按照主师老师开示啊去落实就能做到。其他师兄呢有问题继续开麦跟老师聊一聊。啊对了，今天在会的师兄有没有这个一次都没有跟老师聊过的师兄啊，如果有的话请您开麦，或者是在聊天区留言说一下您的修行情况，或者是说你有问题直接开麦问老师啊。跟老师，我们师兄，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心中心呢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个问题，既然都到会议了，想起来就是之前有过的问题就开麦问老师，或者是说哎，我想跟老师聊一聊最近的修行情况都是可以的啊。魏老师，武师兄他聊天区他有个问题啊，他说请问老师，老人圆寂才96岁，当年为什么大家不求老人多住世，像虚人老和尚活到120岁？
你咋知道不求啊，不求老人多住世啊。先前在我们就跟齐老师学法那时候，刚受了法修的时候就出现一回这事儿，非常迫切的需要上师啊，求啊求啊，上师说我再住世2-3-4年，我再活个2-3-4年，那就是90年那时候啊，90年左右啊。那后来又一次，不是95年嘛，又一次，是不是也有人在求嘛，对吧？那不是上师又说到2000年就走了，我和大家都说好了，我2000年就走了。他说了很关键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没缘了，没有人跟他问法了，问的都是要么唠家常，要么说是非，要么耗神通，要么就去专门要什么呀传法之格，就都是这了，没有人问法。上师为什么不住世，就是因为这事嘛。
佛菩萨也好，祖师也好，也都是法缘嘛，有缘就住嘛，无缘就走。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呀，我和大家说好了啊，2000年嘛，二 2000年就走了，哎，没缘了，没缘了，没法缘了，都去上上次身边谋求啥的。
说到这儿，我们之前也学过，周五学这个入佛明宗答问嘛，二主有说一些，也都是有什么法缘的问题，禅宗啊、净土宗啊，说了很多，就是现在的目前那个情况，就是一般都说过20年啊，什么情况也都说了，这就是法缘。
我怎么不太记得了这一段了？可能
就是说那个禅宗那就是没落了嘛。没落完了之后，为了续禅宗这个心法嘛，心中心处事，完了说净土宗说的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净土宗之后会有什么情况，也都在讲。
能找着那一段吗？
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找不到，大概我记得有。
你还记得还挺清的，我好像是没什么印象，我像有一个欲速也来样啊。净土宗还是当就是他那个年代当下的那个净土宗，
就说现在净土宗嘛，现在就是很少能讲到心性上了，就是净土宗它是一个大法，就非常法门就是深广，法义也非常高妙，但是目前的净土宗没有老师在讲明心见性这事儿了，都是念佛往生嘛。就是说主持在这开始，
这都知道。
对，多次提到过。
以为你说预计什么什么了。
就说到提到就是20多年之后更是如此，就禅宗也没落了啊，净土宗在这一方面。
那是哪一年说的呀？
在答问。
我就是看到这句话了，听着你说到这句话，谁来帮咱收一收看一下。入佛明宗是吧？
入佛明宗答问。刚才魏老师说了嘛，95年网上就这个有，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哎，对。
老人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看这个视频，我心里还挺有感触的。对啊，现在就是持名念佛，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我们现在遇到心中心法的嘛，心中心法，我们也知道宗旨，所以说啊，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就百座或者几百座，或者是千座内，或者过完千座了，他自己，我觉得。它不是说没有问题，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修行的程度不同嘛，你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也好，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因缘也好，都会存在的问题的，我觉得都要跟老师聊一聊。
我今天听说这么一个事儿，本来我们可能是我们做的还是不够，老师这么说好是没有把大家那个就是还是不太清楚这个现代众生的这个心嘛，不能了。他是说了这个，灌完顶了，也教会他打咒语，他也开始打，就是也灌过顶了，也告诉他手印咒语一鬼啊，都开始起步修了。然后再往后就不见他那个，在群里边有沟通啊，有问题的交流啊，有他修行情况的这个互通啊，都没有，而且还是。有人就是有这个热心的告诉他，我们大碗茶，比如说大碗茶吧，他每天安排的有各类的初修的这个，比如说列论当、入佛明宗答问呐、遗憾呀，都安排有初修的，还有修到一定程度的，是吧？比如说讲圆觉经啊、金刚经啊什么，这些都有，还有齐老师答疑啊什么都有。他说了，他的体会是没人管他们了。哎，我好奇怪啊，怎么没人管你们呢？有人呢，我们大碗茶，你比如说你没有灌顶前，他都有群，里边会发布资料，他这个灌顶前应该了解的一些内容都会发布。灌完顶，他有第一期资料，后边还有第二期，或者还有第三期，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是有人管的，怎么会没人管呢？对吧？他们感觉到也很难过，也没人理他们了，也没人管他们了。然后告诉他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些设置，是吧？还有线下聚会什么？哎，他也不来，他还觉得没有人拽着他们，没有人领着他们，没有人管他们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心里边，还好像也不知道咋修，还是咱做的不够，还是这个地方是咋回事啊？他没有衔接好。
我碰到过的类似这样的师兄，就他吧，对自己的修行不是很那什么，他也不去问， 有的时候他知道了就告诉他了，他也不参加。
啊，对对对，
对，完了之后他回过头，什么呀？对，回过头来他又说别人没有没不知道，别人没有管他，他我就觉得有这样的事。
他也不知道咋用功，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存在看样子有一批啊，然后吧，比如说有的热心的哎同修啊，道友啊，告诉他哎我们去哪儿参加什么样的聚会啊或者什么，他还不来，他还觉得没有人理管他们理他们，也没有人教授他们。
他是自己不上心，我碰到这样的师兄还是不是说可能个别的一两个，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师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碗茶群成立了，我给他发，因为我有私信嘛，我有他的之前有过他的微信这个好友，我就告诉他现在有两位老师的答疑，现在有大碗茶的有两个群，我说您加一下大碗茶群，还有一个树影群。我说你想加哪个群加哪群给他发，他是不加的。然后回过头来呢，我就因为这个不加，有的师兄我是记得的，他在群里呢就是哎，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呢又进到这个会议了，哎，他就说哎，没人告诉他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告诉他了，让他加他没加，没加群。有这样的师兄呢，或者是说可能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呢，就是不想加群呢或者怎样呢，可能多方面原因吧，我就这么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这个也没上心。其实我们这个大碗茶群很多的，而且义工师兄也是200左右人的，如果说他要问的话都会告诉他，比如说我们定时也都会发这个通知嘛，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义工师兄也是都有自己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师兄嘛，有的时候师兄们哎挺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在会议也没有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一下，也怕打扰他们，就问一下，哎，师兄现在过没已经过千座了吧，或者现在已经完成百座了吧，就是先问一下，完了之后再跟他说一下情况。有的师兄会回的，有的师兄他也是不是回，他也不回，他有这样的情况。老师您提到这个我就说一下反馈一下。
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各种信息，而是他不需要，就是这样。
他应该是可能是他某种那个时候当时可能凑巧了，他有某种一个心理，咱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但过后了又觉得哎呀我现在又没人管了或什么，他有这样。他不单说还有这样的，有的其他的师兄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我说不是这个事儿，就是其他的事。有的师兄还有。
或者说修心中心他不相应，他越修越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团团转，然后烦恼还很重。越修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了。有的还是我听说修妄念多，然后是也没地儿问去，他的意思也没地儿问去，然后就断了。碰到别的事情别的事情告诉我，问他哎你最近没看到你怎么，他说他断了。什么原因啊，一问他他说没有人那什么教他，不可能啊。
对，这点呢好像既然他能跟着就是说知道这个大碗茶，他跟着就不可能有存在他说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他不好意思回答就自己的问题吧，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可能随口就这么说一下。你前几天还有位师兄也断坐了，对，他问了三次嘛，大概是三四次，就是他腿的问题，老师可能也记得吧，就是静脉曲张嘛。
哦，
嗯。老师已经跟他说了，首先看医生，如果说医生说你没什么事啊，那就不要理会他，就继续打坐嘛。我就觉得啊，就是因为他提这几次提的问题我都在嘛，我也都听到了。他自己内心当中就是说诶、哎、我问老师了，就是说我这个病老师告诉我一个办法，我照这个办法一弄我这个病就能好，我也不想看医生或者怎样。他有这样一个心理。所以说他问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问题，好像没有自己认为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嘛。
你修行是修心的呀，不一定你要是修的你的身体能活得千岁万岁或者是永远不死，你能吗？不可能啊。他本来这个身体他就是幻生幻灭，在这个过程中有学上师说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业力啊，你说有点病他不是也是正常，就是不修法他不是也会病吗？只是说我们修法是为了求解脱的，在这个求解脱的这个 修法过程中会方便给我们身体上，就是说增强健康的这个，这肯定有这个力量，但是不是为了治病的。你治病一方面是看医生，一方面打坐是有帮助的，只能这么说啊。
嗯，齐老师，我记得齐老师也跟他说了呢，就是说你修佛法，不管是修任何的法门，对身体它都有好处。
对对，你看《略论》也是这么说呀，祖师也是这么说呀。
对，我觉得他可能心不急吧。
哦，师兄，我其实跟这位师兄这个沟通，最开始进班的时候沟通是很好的，然后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沟通基本上就有一次就是，咱们要上课要轮到师兄领读了。然后师兄跟我说，我孩子来了，我没有时间了。然后从那以后，基本上沟通的响应就没什么了。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吧。可能他潜意识当中，有的师兄可能会这么想：那我学佛法了，我不发财；我学佛法了，我病不好，我学它干嘛？他潜意识的还是有这样的。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他这个知见是不正，就是佛法不是为了说，刚才老师不讲，不是为了说你身体好，是为了说了生死。之前也有碰到过，就说到这儿，之前也碰到过几位师兄，他也是这么想，他就容易断坐嘛。他一看，哎，我打了几十坐，不起作用，我就不修了。有的师兄打心中心，他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有病嘛，就是为了治病，为了身体好。
我记得我们原来都说过这个事儿，他觉得来我们的群里边沟通的时候，好像他不好意思说，或者他不愿意在这个公众面前这么说，是吧？至少那个谁领他来灌顶的那个人，应该跟他保持关系，就是那个法缘呢、啊，应该跟他保持关系。平常有沟通啊，有交流啊，在这个修行这方面嘛，应该有沟通。那个法律财地四缘具足，你这个修行才会有小小的一点困难，或者有困难，它也是能得到解决、疏通的、梳理的。原来我记得我们都说过这个，他可能不愿意跟齐老师呀、啊，跟我们，或者跟在这群里边，某一个人在这儿，是吧？这样子沟通，他还是有这个伴侣道友，他也可以沟通一下。那些人我觉得他们在一起，他们能平等的交流吗？沟通的可能更容易，更彻底，能帮他一下。如果说像这个自荐上的上来说说，就是你遇到问题，你要解决，你就得，这算是一个渠道吧，就这个地方这个平台算一个沟通渠道吧。你也可以私聊，把问题解决了，或者你自己去看主持开示，能解决那最好。
但是有些时候吧，有的师兄可能，我就遇到两三位这样的一个师兄，就是他有问题吧，他就问了很多人。就我知道的，比如说哎，齐老师，还有说魏老师您，比如说郭老师，有的小东老师，其他老师他都问一遍，或者是有的老师兄他觉得哎，他可以聊一聊的，就比如说在会议啊，他觉得这个老师兄可能交流起来就是说他认为比较好认为他有正量，他也是聊。聊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有一个什么潜在的一个心理呢，他不是说想解决问题，他是想找一个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他不断在问，不断的在找人问。我感觉他是有两三位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些人呢，我觉得他是那个不要相信自己聊天的那种见解，应该看主师开示，知道吗？应该按照主师开示的来，相信佛说的，相信主师说的。比如说刚才说了，哎，你们师兄啊，这个伴侣啊，道友啊，他聊完了以后也不一定，也不确定，知道吗？还是看主师开示啊，这个事儿你才能确定，你能把你那个知见拨正。如果你要是能形成跟你意见相同的，最后达成一致的这样的，这不一定啊。有好多事儿，比如说这个事儿，你的看法是这样，我找一个跟我志同道合的，也看法也是这样。上师有句话等着他们，你们两个息息相投，因为你没有这种眼吧，还是要看主师开示啊，是吧？ 会耽误你自己用功。
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师兄呢，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就发现呢他存在的这个点嘛，所以说就也是跟他说，你看祖师开示，要你就问齐老师、魏老师。我发现呢，就是有一位师兄他是问的，问过了好像也不是说一下就像其他的答疑，有的师兄就一问就能解决他的事儿，就有的师兄就问完就特别利索嘛，就我的问题就是这样，问老师，哎，我知道了，哎，马上就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放下了，好像他有的时候就是慢一些吧，就是说这一次可能问完之后可能还会相同的问题他还会再问，就感觉是这样，修行上的会存在的问题吗，或者知见上或者是一个因缘上的，我觉得就不同。
那他可以找一个跟他对机的老师解决他的问题，他比如说在这儿问，哎呀他接了不气，问题解决不了，他还可以多方参访吗？
魏老师，我在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我们新中心法的后半部那个念法这
哦，我不知道哪儿有后半部啊。
看那是后半部新中心的后半部念法
是
就八个字那个咒语的。
随求八愿啊。
他是大随求还是啥，他没说清。
新中心法的前半部是念我们平时念的那一个。后半部就是念八个字，他为什么念八个字我就不懂了。
他可能说的是大随求，嗡嘛呢达利吽帕兔八个字。
对对对，就是后面一个兔的最后一个。
哦，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这个为什么念后以后，比如说我已经过了千咒了，是不是念以前的咒语还是念那个八个字的一样吗？
没有人说了修完新中心一定要念哪个咒语。没有人这么说吧，没见主持开示的吗？是说你坐下，不是坐上心眼儿吗？你打完签子可能就不打了。不是说坐下是要观照，观照是正行，这个观照伴随我们可能不是一生，是吧？就是你彻悟心性还有习气，在除习气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时期可能会很长。不是说哎三凡人天四凡人天七凡人天最差劲的也不肯怎么用功的可能是七凡人天，用功用得好的那可能三凡或者两凡一凡，这都有可能，是吧？那这个就是我的关照，在这个关照是就是说保护我们的自信啊，绵密保护，就是法身正住嘛。那然后到究竟成就，这个要刚才说了最多要七凡人天嘛。那没有说，也没有说你在这期间你就光坐下也遇事了，那个什么就是习气来了就要关照。除了这个，没有说你不允许你去念某一个咒某一个咒，修某一个法某一个，也没有规定修哪个法，是这样的。
嗯嗯。
那有师兄他就愿意啊，他想修大随求，那他自己反正也不用灌顶嘛，他愿意修他就修呗。没有人要求这个事儿。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现在我念打出还是准备打一段时间，打一年或者两年再打吧。就是说坐下观照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嗯。
就是说对观照这一方面有利于除习气更有进步的是那个咒，我是这么问你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
那个、
观照是说观照再快，比如习气来了再最快的不就是一绝吗？还有比这更快的，不可能。我的意思就是关照。你说我的定力不足，那你可以，你说我要念大随求咒，那你念吗？修大随求这个法，没有人规定说不能啊。
我对这个方面还是不太明白，就是说我现在还是念那个正常的那个咒语，对，七天循环吧，然后加那个加上别的咒语是另加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规定，刚说过没有规定。我们很多师兄他都是打完，比如说打完前座了，他内心还是想多修修，哎，那你就修修吗？或者是说遇事的时候还会走着，那你就打大座呀，是吧？
嗯，
有些人可能是有想法的嘛。我觉得新中心法它不是不圆满，它是任何它不会没有缺失。没有缺哪一点，需要哪个法来补充，不需要这个。
嗯，
那你说我在这期间我愿意 修修这些奇物法，那你修吧，也不能说明心中心法缺了什么，它可以是直指成佛的呀。你看圆云老人在那个宗友里边他就说了，我们这一生是可以证到八地的，但是大家不努力不辛勤用功是吧，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不是说这个就是用功用不到这个地方，是可以的，是保证到可以到八地的。
还有昨天我跟一位师兄他也是过了千座了，他说现在呢就念那个念别的咒语，就是大光明咒，念这个一天一下子念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坐着念的，不是坐在打盘腿的。
我都不知道这个，所以这四兄弟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哦、
我真的说真心话，心中心它是一个圆满的，它没有缺失的，需要其他法门来补的，就是这个就可以，刚才说过了，执政八地的可以的。
对对，知道了。好，我没有解答问题了。
啊，陈师兄，我再重复一下老师说的，我们心中心三年期间就可以去取证嘛，就是那你要说打完千座了，打完千座我们就正行了，关键的是做下关照。对，就是再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大随求啊，有很多师兄就是一直在传，可能已经很多年了，就是说再说哎，这是心中心法，修完心中心法要修这个才圆满，没有这个一说啊，主持开示里没有这样说，对吧？如果说打完千座的师兄怎么用功，两位老师一再强调关照关照，坐下关照。我再把那个圆圆老人在六度迷心见性里边提到的这个归峰宗密禅师说的，您再看一下，我们用功老人说过这个六度迷心见性啊，陈师兄您再看一下，有不清楚的您再开麦问老师好吗？
王师兄，我问那个魏老师一个问题吧。
啊，您请讲。问
哎，魏老师。
嗯。
是这样的，是我等于是网络里认识的师兄，他跟我说他修心中心的，当时我还可开心哈。但是后来他说他摆桌完了以后，他牵桌等于是断了，他想再去修哈。但是后来问、我以为跟我是同了哈，但他说是他不是那个。
什么同呢？跟什么同班的？
跟我们不是一个老师，那个齐老师带师灌顶哈、等于是他的上师是正老正法师，他们是和齐老师同时那个我们主师原主师坐下弟子、我这样说一下，我也不知道嘛。我说我在这个我要魏老师齐老师群每天都有挺好的哈，有啥问题那个啥，然后他说我能去群里听吗，然后去问问题，我都想问你跟我们不是一个同一个老师，能让进我们的群吗？
任何人就不信佛的也可以啊，你想想。
咱们是心中心呗，有时候不是还有那咒印了，还有密嘛，他不是他没惯。
我们不可能在这儿把咒语授印公开在这儿说了。
嗯，
除了这个其他都可以公开。
啊、我说我应该可以，但我说可以问问你知道吧。
特别欢迎，不要阻碍他，就万一阻碍他修行，他遇到瓶颈了是吧，他没得问、那就找了。
他是啥吧，他修了百座千座他断了你知道吧，
断了再重来呗，他不知道
我说
你问什么原因、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解决了重新干。
嗯，那行，我拉他到周一到周二下午我们那个群嘛，那个群人少嘛。
知道，哎呀，那你这干嘛呢，人少啥意思我不知道，随便啊，人多人少都一样。
他说我可以进来吗，我说我问问你。
你看他都想，对呀、不要阻碍。
那行，我知道了，魏老师。好，我想到。
随时都可以啊，任何人都可以啊。
对呀、
说这个不学心中心的师兄也可以想，他想来听，我也可以拉进来。
当然。
啊、我知道了。我的思想太狭隘了，我知道了，老师。
你刚才说的那个师傅灌顶，也是源于老人这一脉的呀。
对对对，等于是目前等于是，对对，等于他老师是。
那个魏老师，我插一句啊，我问一下这个熊师兄。你说那法名是到底、
是应该是吧？
啊，他跟我说，因为啥了？我跟那个师兄叫莫上嘛，我跟
他什么时候给他灌的顶啊？
我那天都是跟他都是盖块不学，我都会员了嘛。然后那天
他呀，以前情况
我跟他不熟，都那天他说他断座了，我就可惜。后来我一直跟我一个同事都是齐老师的位老师嘛，他说不是，我说因为我对前过去我也不认识。
我了解一点，我和
你
说一下啊。
我问了他想进的我们的这个群，我说齐老师魏老师不每天都有群吗，可方便吗，他说我能进吗，我要给你问问，都这个姻缘。
你听杨师兄告诉你什么事儿，你的听听。
嗯，行，你说。
我对这个老师了解一点，他那个以前是元音老人的弟子，但是呢，他后来去，他没有新中心灌顶权。最近听他们说，他拜一个这个元音老人的第一个出家弟子叫什么名字？说那个人给他灌顶权了，但是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个县城啊，一直在传，根本没有传那个新中心法。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
哦，你是跟某个地方的，你认识哈？
啊，对呀、啊，他没有灌顶权，可是他后来是不是那个元音老人那个出家弟子给的？他灌顶权给不给我就不敢去。他一直以前没有弘扬新中心吧？
那我也是一个，我跟在一个群学习哈，但我以为跟我都成了，嗯，
对，
我说
拉进群学习。
嗯，我说我听说我们可能每天都有个方面，他说我能进来听吗？我可以。他说，但是我给你背个老师呀、啊。我把我弄一愣，我才问他了，要不是我还不知道呢。
你这样，你说我把他拉进来、嗯、你问一下他是不是灌顶了，如果说他要对灌顶的话，他心里又不踏实的话，可以找到咱们这群里的灌顶老师再给他灌一下也行。
哦，然后再二次灌顶是意思吗？
对呀、
啊。啊、哦、行行行行，嗯，我知道了，嗯嗯，好的，嗯嗯，好，感恩。
魏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
那你问吧。
那个我今天看那个六六明星见性，就上课的时候我的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今天觉得比之前理解的变了一些。书里面有句原话，就是我们本来没有心，然后之前我们没好好看这句话，然后今天我觉得那个前面说就是这个心不是肉团心，是我们最近升起来的这个念头和思想、嗯、然后后来又说这个心和性其实原本它是怎么说，一个体，一个用，一个理，一个事。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之前理解的是不对的、嗯、就是那个对境升起来的念头和思想，这是后来增益出来的，就好像是这个妄的，就是它是妄，它就是妄的这一部分。然后那个真心它其实本来是和性，就是明觉，它是一体的，它其实没有这些。嗯，然后我记得老师
没有哪些啊，
没有这些想法和念头和思想，
那是分开讲。
真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和思想，但是我记得老人就讲过一个视频里面说，等到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妄心、妄想和妄念，等到我们不着相了，它就翻身了，它就变成妙用了。但是这个妙用其实也不是真心，
是认识真心的。你知道这个认识真心以后，这个真心它无形无相，一说到相用的时候、
嗯、
那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妄心，就是这个心、嗯、说到心的时候就是说是体用，说到本体的时候那就是真心。
嗯，就明白了。
嗯嗯嗯，
也是这样的。就说到这个，我今天下午还又想了想这个关于它是这个妙用的原因，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真的见性了以后，这个念头和思想在知道这个相不是真的情况下，你理解这个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的念头和思想，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共处的时候，其实是创造一种因缘，你不迷惑，还能就着这种因缘来利益别人，所以说它是妙用。我就这么想的，
妙用就是认识真心了，不着相了，它就是妙用。
对别人有利嘛，不然这用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理解别人，所以我能做的跟别人很像同类，然后这样我就能够帮助别人。
你心空无助的时候，你自然能利益到他。
好，我明白，谢谢魏老师。
嗯，刚才讨论的点你有要说的吗？
老师好。老师
嗯，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修的这个新中心法不就是咱们的本尊，不就是大随求菩萨吗？
嗯，
就是为什么有的师兄们还要修大随求菩萨法，我们这个法不就是大随求菩萨本尊给传下来的？
那为什么不能念呢？你怎么说，你这个话说的为什么不能修呢？也不能说不能修啊。
老师是能修，但是我们这个法心中心法不是就是大随求本尊菩萨给我们传下来的吗？
是我们的本尊释迦牟尼传的吗？这个佛心经啊是释迦牟尼说的， 里边说到了本尊嘛，那个本尊传的法，就是大随求菩萨的法，为什么修起来还在这个地方会产生疑惑呢？哪个法都人家愿意修啊，师兄弟愿意修啊，他有想法嘛，你说他为什么想到啥了，哎，他去修这个大随求菩萨这个法呢？那我不知道，
我对大随求菩萨没有疑惑，但是我们这个心中心法跟大随求菩萨有什么关联呢？
本尊嘛，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本尊嘛。
那另外修大随求菩萨的法那又是什么法呢？
那就是那个大随求咒啊，嗡嘛呢达利哄帕吐，那里边有功用啊，有那个这个法的用啊，有手印的接法吧，有咒语的念法嘛，也是心中心他那个经里边卷下有吧，他卷下也还有别的法的呀。
我明白了老师。
刚才老师说。
对对对。还有别的佛法上说的法吧，就是释迦牟尼说的法吗？
哦，这下我明白了老师。我以为是我们这个心中心咒，就是大随求菩萨那个咒。哦，这还有另外大随求菩萨还有另外传的法。哦，这下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你要再不清楚你去看佛心经。
好，谢谢老师。
坐下观照是正事，你可以开麦了，跟老师聊一聊。您是在打心中心吗？
对，我那个上次报名，后来我没那个有事没去上，我正好跟魏老师汇报一下我的修学的情况吧。魏老师您好。我是七月份魏老师给我灌顶，后来我十月份还打了一个七，不知道魏老师记得我不？我还完之后，后来冬天我就那个回海南了嘛，回海南是五月份又回到北京了。我现在是打坐打到千座是260多座，那就是因为一直我也是跟着这个咱们大碗茶，就这个几乎吧，反正有的时候有事儿就不上，基本都在听老师答疑。我没有就是跟老师互动，是因为好多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他师兄提的，结果我就都解决了。经历了，反正就200多座，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最开始手痛，现在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没有问题了。那就是翻种子啊等等那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我觉得我还行吧，都很正常。现在自己很受益，就是内心就是很就是比之前又很稳，就是内心呢、稳，不是像以前那么散乱那么慌张。这坐下。那桌上这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描述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很好，就是这一坐很快就过去了。但是遇到一坐那简直就是恨不得蹦起来那种，就反正这种各种各样的经历我都有，就是也有那种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真是那种就是那个坐也吃不动了，妄念也没有了，就那个瞬间哈，但就着相的习惯太厉害了，我自己感觉到就好想。就其实那个状态就已经很那什么，但是我就好像捞摸点啥，就一动念马上就没了，就这样的有几次，就这样有几次。完之后我后来有一点黏着，就想哎呀，我还要那个感觉，所以再就没了，就不容易有。
在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哎呀，不管一切不管，只管把咒提起来。
对，就有点哎呀，就是怀念，就想那个状态了。就琢磨那个了，就回忆了开始。所以这个我现在也在改这个。就整个修的还都挺好的吧，200多座。完之后大上个月吧，咱们打酒的时候我那个打那个酒也打起来了。完了过年的时候打七嘛，我因为在我女儿在海南嘛，我上她家去，她孩子小，她总来敲门什么的哈。完了我就打的方便七。也是第一个棋打下来了，就是我觉得心中心我还是很相应的吧，因为我以前不是学教理的嘛，就是教下的那个学为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遇到心中心了，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那些还是功不唐捐，做义工啊积累福德呀，遇到了这个大法，所以我很珍惜，我还想再有打棋的我还要去。
好吧，那个群里边可以关注。
对，我在这我一直跟着魏老师呢，我觉得我特别受益。之前 那个齐老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棒喝，就说话很那什么，我还有一开始还有点不太，现在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不让你按照自己的那个念头继续相续下去，就断它，就是那个真是禅宗的那种方式特别好，所以我很受用。完魏老师那是你和齐老师你俩是相得益彰，就是您是特别耐心的哈，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的各种问题都能差不多解决吧，所以我没有上来跟老师交流，但是我心里都在默默的在听说完，也是特别感恩。好吧，我就跟老师说这么多。
嗯，好的好的。
对，好的师兄啊，修行上遇到问题随时问老师啊。啊，聊天区有一个问题，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那师兄好，刚才听大家谈到这个大黑球陀罗尼的，我就好奇想问一下，别的没有什么。
他问啥啊？
我魏老师好，我就看进来见你们大家都谈论这个大黑球陀罗尼咒等庆祝以后啊，委员会持这个咒吧，我就好奇想问一下，
签咒是吧？没有要求，没有要求签咒以后一定要吃哪个咒，没有
这个咒，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知道很容易啊，你灌了心中心顶一定有一本佛心经，这里边就有啊，去看就对了。另外的
我现在这个佛心经这个书也没有。
什么咒？
佛心经的，不是，就是佛心经这本书也没有，就是现在佛法，就是
佛心经没有，你法本都没有。哎，
有上次寄了几本书过来，几个册子都有，但是这个佛心经里边我好像没看到，也有我没看到的。哦，佛心经这本书可能我还没看到，这本书我也真没看到。
有这个书，你
在
叫王永杰，所以把电子版发给你。
师兄，
不可能没。
我发在那个群里边嘛。
那里边有手印咒语，他不一定吧？这有没有没灌顶？
师兄，您在哪个群？
剩下的发给我就行了。
师兄，您在哪个群？您我这个咱们
那
个
在那个善群里面。
咱们大宝啥群我都在这个群里，您加我一下，我发给您电子版。
零五一半了，善
群。三群不知道，群多搞不清。
啊，对呀，啊，
好像没
零五一半了，零五一半善群了。
零五一般的三群。
啊，零五一半。
哦。
听懂了，哎呦。
零五一半，我就给放给你麻烦，我也不敢讲话。
您就加我就行了。
为啥不讲话？不敢讲。
敢讲啊！我上次也进来，我跟进来那位师兄呢，沟通感，对魏老师很亲切。你问到什么问题都能跟我们回答，很随意。
啊，那就问，有问题就问老师。
对，有问题就问，
不管是什么问题。
最近我就没问，一直就听大家讲，好多问题大家都问出来了，我都问不上哦。
问不上，太有机会了，我们也有机会。
会问，但听大家问，我就心里明白多少，都看出家好多东西都明白了。我一直在坚持，等将近一个月了。
你这时间不长，有的都十来年了，或者更长。我们都师兄嘛，沟通起来很方便。
对啊，您是我师父，不能是师兄，感恩您，非常感恩您。
那师兄您，我也在那群里。
好，那我跟你要一下。
好
嘞。
哦，您加我就行。
那我没问题。
我在群里都是这个名字。
哦，王俊杰。
哦，对，王俊杰。好。
或者我加你一下。
他要是修心中心，连法本连佛心经没有，还挺可惜的，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可能碰到其他的特殊情况了。
嗯，不知道咋回事他们。
对的。
老师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心中心法本。
是在你看观点的，是在别的那个地方观点的。
小池子后面后半部分就有佛心经。柳师兄
知道他有没有？他那个他不是在这边灌的顶，可能
对
每个人灌顶的都有一本那个佛心中心法啦，法本啦，小册子啊。
那不知道这个
没有。
哎，后半部分就是佛心经，前面就告诉你怎么仪轨、怎么念、怎么修咒语。
你有他不一定有，什么情况都可能有。
老师您好，我呢还是有点可能原来的这个就是习气吧，比较贪吃，就是这个胃口吧也比较好， 就说有食物啊，就是啪啪啪这好吃，或者自己想吃就想吃。然后呢，这不是这个修习佛法之后一说观照呀什么的哈，就想这个毛病是不是能够改改。但是呢，就是有时候自己是能够觉察到自己那个念起哈，哎，我又想去吃什么了，然后就好像很难控制住自己。那我们观照就说
吃干啥呀，我都不知道，饿了就吃呗。
他不饿呀，不饿也想吃啊，我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就想那就不饿就不吃呗，但是呢一想起来哪个小吃或者什么好吃，得立马就得去。所以我说观照了之后说那就观空，然后观照，然后提起来，然后那个不着。但是有时候就是很难受很难受。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哈，有时候我就很难受的时候，我想那算了吧，那就不要太在这硬压了是吧，那就去吃。但吃过了自己心里还有点纠结，就觉得自己好像好没定力。我就想问问的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我就是要压着，我只觉得这种压着可能也不是太好，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觉得你吃也吃了，你就别纠结。
对，我是吃了纠结，我吃了纠结，我纠结在哪呢？不是像原来那样，哎呀，我本来不饿，你看我也吃一壶汗。我是纠结是什么？你看你太没定力了，你这不最后又是没扛过去吗？
好啊，那就成了个好事了。那没定力就打多打住啊。
就好像有时候觉得是报复性的，就是那种就好像自己别受了委屈似的，然后就是不想克制，好像就想放纵自己一把那个味道呀。
都吃出事儿来了，都吃出纠结。
我就觉得现在让关照关的吧哈，哪天都关照自己，关照自己那个念起，关照自己那个贪心，关照自己那个爱吃的那个心。但是吃了反而更纠结了，原来是不纠结的，现在反而吃的纠结。
你大家给他个好的建议吧。我觉得他是通过吃这个发现自己没有定力，管不住自己，那你就多打坐呀，这不就变成个好事了吗？打着打着自然自心清净，他都不会这样子是吧。
哦，
你说的是贪吃啊，我听你说的。
就是嘴巴就一直都很馋的那种，从小就是。
对，老师跟你说了嘛，多打坐。
嗯，
多打坐，那就多打坐吧。
对，平时你想贪吃的时候喊断，这坐下用功的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贪吃对吧，来一个把手，正好用功嘛。
好的好的，行，谢谢魏老师啊。
按照老师说的去做，您看看，我觉得几天就有效果。
是哈。
对，
那就
别说，对，你别说我知道了，我就不想这么做，完我还想贪吃，你还有没有什么办法？那咋有办法呀？你得去做呀，正好利用这个贪吃的习惯嘛，改正它嘛。
昨天上午讲那个课，然后我想要那个资料，还有一个刚才你说那个祖师开示那个资料我也想要，我主要也是刚上座没几座，就是四五座。我就是在这个群里边听课听了有将近两个月，在这之前那时候我打的是六字明咒，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就是打两个小时，刚开始想到那个咒语不熟，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手印也不太熟，然后现在我熟悉了，那我就开始打坐了，上了有五天的坐。哎，就是这，我想说的就是在那个平台特别好。哎，下来就是老师每次讲东西，我都觉得呀收获挺大的。我觉得有时候，有问自己有点小问题，但是一听课，哎，一听别的师兄一讲这个课，就好像在我个儿这个问题都不是有多大的问题，就是遇到问题的话，就吃着都行了，啥问题来就吃着都行了，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想要那个资料。还有一个就是在我打坐其实我打坐打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之前一直是六字明，但是那时候是打一个小时多一点，没有打过两个小时。从五月份我打现在是打两个小时，就是一直没有上心中心的坐。哎，现在就是上心中心的坐的时候，可能是在第二坐那时候。就是前两天第二座，就是好像第二座第三座那会儿，我觉得有时候我这东西都不至于拿出来说，我觉得得继续做时间长了再说，但是现在连麦了就说一下。就是在那两三座好像在打那个可能也
不成
了，在就是那两三座那时候，我就反正心也挺静的，就是 一直在吃着吃着，在吃着的中间，然后好像想朝另外一边去偏的是去走的时候，好像想朝那边就是不管是净空吧，那我不知道，想朝那边走的时候，但是我就还不是不想朝那里边跳，总觉得有种害怕的感觉，就是那我还继续吃着继续吃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是我猜疑是不对的啊，但是就是就是我就是忘不了我这种习气，忘不了我这种身体吧，就是觉得哎身体还在这边，想朝那边就是偏那个，那下来我就吃着，我就觉得哎这是我一点习气啥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说就觉得没。
你还是说说吧，不过说的我们没有太听清楚。
我们没有太具体的。
对吧，他没有表达太清楚。
啊，那就是我就是好像不是问题，还是自己打坐打的太少了，就是这才打几坐就想用那种。
可能是境界打着打着坐了，感觉想上那边走啊，是
吧？啊，想朝那种境那边走，但是我又不想朝那边跳，我就是哎下来我就直接又给他拉回来就吃稀奇，我都觉得好像想朝那边走了，但是。我不想朝那边走，好像还想
那边是个啥样啊？是个静、啊。
那边好像是一个空空静静跳，有点害怕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体会到有静静的空的这样的一个静，但是他挺害怕的，退回来了。
对对对，不想朝那边。
实际上不用害怕，啥事儿都不会发生。
那是不会发生，但是我就又给这个拉回来，我就不朝那边去，哎，好像有两次吧，哎，下来就是就不朝那边去，然后我就吃咒又回来了。
对，你不吃咒语吗？对，
对对对，知道
的。对，所以说我
他的认识还是没有错的，就是不理他嘛，还是坚持吃咒嘛。
对，我又回来了啊，
因为想要书。给他吧，他想要《略论明心见性》，昨天上午学的那个书，还有一个什么书没听懂？
祖师那个开示，刚才你们说那个啥叫
祖师开示很多呀，你
那我不知道，我啥都没、
哦、
我对不懂嘛，我就是刚那个啥，我都想着。
你不是河南哪儿的呀？你说，
我河南这边有，我这老师他有时候我也会去他给我弄了有其他的书，那个书我都没怎么看啊。
估计那那书里边就有略论明心见性。
啊，那我回来好好看看那个书。
嗯。
主要刚开始我没有好好的用心去看那本书，下来还有一个为啥我没有去看这个书？我总觉着。我要是看书的话，我可能会去追求一些那种，就你们说那个境界吧，会就追求会朝那边偏。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我现在只有打坐，其实我打坐打的还是挺好。下来就是我觉得一去朝那上面，可能在打坐中间你就会带一点那种妄想，可能会想，哎，那我去找那种感觉。下来我都觉得，那我先不学，
不看
也行。正常的知识，对我是有这个意思，想着先不学。
可以。
啊，我是怕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啊、
行，师兄，您需要任何资料，您告诉我，我发给您。
啊，那就昨天那个明心见性那个，还有就是这个，就你看那要是有的话，那我都先回来翻翻看看那个书。然后
行，咱俩有没有微信啊？
咱好像没有微信。
没有，您就加我，在群里，我就这个名字，你加我一下，我发给你。你需要什么资料，我发给你，或者是说您在群里的义工师兄，哪位义工师兄，都可以，您艾特他，都会发给您资料的。其他师兄也是如此啊。
好，
可还有问题要问老师吗？
好像还有，现在想不起来。
行，等他想起来，咱随时问好吗？
谢谢老师师兄。
啊，不客气。我刚才还有一位师兄开麦了，您有问题的话直接再开麦啊。这边呢，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聊天区。我看聊天区啊，师兄，您问题解决了吗？就是您需要的也是需要这个资料吗？说周六可以去道场，您可以去一取。如果说解决的话啊，您说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啊，是吧？如果说需要任何资料，您就艾特我们这个义工师兄啊。如果当地有道场的话，就请这个纸质版的啊，师兄啊，您可以加我啊，或者是咱们大碗茶任何 任何一位义工师兄都可以啊。六六明心见性啊和心中心法要是有的，您加我或其他义工师兄都可以，都会发给您的。其他师兄也是啊，我们大碗茶，您在大碗茶群里，如果说没在群呢，现在可以拉您进群。您需要任何的资料，任何修法上的任何帮助，或者是说你想了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灌顶的资料包啊，从一期到四期的这些资料啊，您都可以加义工师兄，到时候发给您。我们这个大碗茶义工师兄呢，就是也是200来号人呢，都是为师兄们服务的，所以说各个方面都是很细的工作，都做得很细。现在呢还有丙午一班嘛，参加的人数现在也蛮多的，还100多人了，8个组，想参加学习的座谈的都可以加入啊，看看师兄们有问题，修行的问题可以直接开麦的问老师啊。现在是9:18，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聊天区啊，请师兄们帮忙看一下没有漏掉的问题。前面就分享了，就是说静脉曲张打坐他也有非常严重，他也没理会嘛，之后打的不知不觉这个他这个腿就好了。有一些有毛病的，身体有毛病的，就是打打坐他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坐上啊以后就是翻腾身体上的局部的疼痛啊，打几天也就过去了。那魏老师聊天区没有漏掉的问题，暂时没有开麦的师兄了，那我们的今天答疑就到这儿吧。
好嘞。
啊，老师辛苦了，您早点休息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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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